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星再次向你问安。新约宗览第十七课，亚波罗牧师今天将继续讲路加福音。老师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更深的领受新约路加福音中所含的神学经义与重点。来，这就让我们学习耶稣。今天老师要讲的是基督完成使命，进耶路撒冷、科西玛尼园及最后晚餐。来，我们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路加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路加福音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何等恩慈良善智慧然而又细腻的救主，他赐给充足的启示和教导，并赐给人选择和相信的机会。最伟大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做了一项人做不到的事，就是赎清人类的罪，并赐给一切信他的人以永生的盼望。在他暂时离开的这段期间，还教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预备好等待他的再来。谢谢你赐他给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一刻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前面几课学习路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一至三章讲了救主的来历，四至八章讲了救主的证明，九至十一章讲了救主的事工，而十二到十八章讲了救主的教训，而最后的十九到二十四章则讲的是救主的成功。上一课我们结束在十八章的结尾，在十七与十八章耶稣教训门徒在他不在的时候该如何生活，第十七章讲了我们要永远饶恕，永远感恩，永远预备好基督的再来。在这最后一部分讲到将来会有逼迫的时候，因此就联系到十八章一到八节通过窃囚的寡妇的比喻教我们要常常祷告。如果一个不义的法官还会因着常常听见一个寡妇的诉求而终于有一日替他伸冤的话，那么我们是向一个公义的神和爱我们的父诉求，加上我们由我们的救主做大祭司和中保，还有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难道我们的祷告不会比那个无助的寡妇的祷告更有果效吗？除了教我们要常常祷告，十八章的九至十七节还教我们要谦卑的祷告，这里比较了一个税吏和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在祷告中夸耀自己做了该做的一切，而那个税吏只能对神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那后者比前者回家去反倒更为义了，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因他的骄傲在自己眼里看为义，但那个税吏因他的自卑和信心反而被神称为义。自以为义的人祷告是告诉神自己做得多么好，这些神早已知道，而且不会有任何属灵果效。具有属灵果效的祷告乃是为那些自卑的、有信心的和依靠神的人，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一样。基督要我们像孩子那样天真、有信心和依靠神，然而不要孩子气和自我中心。好像作为一个范例，什么是自我中心的人？下面讲了一个富有的官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有几个问题。首先，他称耶稣为良善的，这是一个犹太人用来专门指神的形容词，因此他如此称呼耶稣，或者是信他就是神，或者是在做不实的谄媚。耶稣的回答，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之外，再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并不是否认他自己是神，而是要澄清这个人的动机。那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是他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而不是信。这当然是一个犹太人当时通有的问题。耶稣就给他列出了十诫的5至9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他都说他做到了。然而耶稣没有列出最后一条，就是不可贪恋财物。当耶稣要他变卖一切的财物，就积存了天上的财宝，然后来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个人就无言而忧愁地走了，因为他正是一个贪恋而依靠财物的人。拥有财物并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被财物拥有才是。这个人若真的曾以为耶稣是神，而且认为要做某些事才能承受永生的话，那么现在耶稣叫他去做一件事，他却做不了，就说明以上的两个假设至少有一个是不成立的。当门徒们听见耶稣说财主难进神的国的时候，他们十分吃惊，因为在当时这样的人是在人眼里看为最属灵的、最得神的喜悦的人。再被问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因此，人的得救乃是神的工作。耶稣还说，肯为神的国撇下在世一切所有的人，没有不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其中今世得百倍，并不是应许在今世不得苦难和保证发财，而是应许那永恒的丰盛的生命从信心扎根的时候就开始。耶稣接着再次预言了自己的死，他成为模范的，肯为公义和爱放弃自己在世间的一切包括生命的人。如果那个富有的官与耶稣的谈话可以算是前面那个比喻中法利赛人祷告的负面的范例的话，那么下面这个瞎子巴底买的与耶稣的谈话则可以算作那个税吏与神的祷告的正面的范例。马太福音20章记载了同一个事件，不过说是在耶稣走出耶利哥的时候，而这里说是在耶稣接近耶利哥的时候。马太福音说有两个瞎子，这里只提到一个瞎子，而且记下了他的名字叫巴底买。这些记录之间并不是互相矛盾，因为有两个耶利哥城，一个是旧的古城，另一个是大希律所建的新城，中间相距大约3里地。所以耶稣可能是在出了旧城将入新城的时候遇到这两个瞎子，其中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和说话的，他的名字被记下叫巴底买。他对耶稣的呼求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而且在人们拦阻他的时候，他还继续同样的呼求，耶稣就把他叫来说，你的信救了你，让他看见了，而且一路赞美神。因此18章可以说都是在教我们祷告，要切切的祷告，真诚的祷告，谦卑的祷告，而且坚持的祷告，加在饶恕、感恩和预备之上，乃是基督徒在基督再来之前所必行的事。19章的1到10节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主题段落，这里讲到一个税吏撒该，名字的意思是义人，显然不是一个义人，也不被当作一个义人。他的身材矮小，然而却对耶稣充满了好奇之心，甚至于爬到树上，一个成人表现得像一个小孩。他以为他在寻求耶稣，而耶稣却抬头找见了他，一下就叫出他的名字，并且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似乎这是神所预定的事。在众人议论为何耶稣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的时候，撒该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他所采用的是律法上对偷窃别人财物的最重的刑罚。耶稣宣布，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撒该本来是肉体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如今因着信心也成了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最后耶稣说了一句本书中心思想，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撒该得救的故事中，我们看见神的预定，救主的寻找，一个成人变成像小孩一样的天真，还有一个罪人的真实的悔改。19章11至27节是耶稣在光荣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个比喻，因为众人以为神的国就将在这时降临，耶稣就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耶稣所说的是当时的犹太人显然可以明白，因为大希律和他的儿子们都要去罗马德国回来才能做犹太人的王，而犹太人的确送过代表团去告诉该撒他们不愿亚基老做他们的王，结果是亚基老做了他们的王，却没有国王的头衔。耶稣是把自己比作这个贵胄，去远方德国是指他要到天父那里去得到在地上建立政治性的神的国的权柄。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说每一个仆人被给了同样的一锭银子，相当于三个月的工资，不算一个大数目，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的被称为良善的仆人，让他可以有权管十座城，用一锭银子赚了五锭的可以管五座城，而那拿着一锭银子什么也没有去赚的则会被夺过来交给那有十锭银子的人。这里每个仆人被分给的一锭银子是代表个人有相同的职责，如果工作做得好的，将来的赏赐就是有权去做更多的工作。这与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的才干的比喻不同，那里每个仆人被各自给予不同数量的他连德，而一个他连德相当于6000日的工资，大约20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个人所得的不同，代表个人被给予不同的才干，忠实的使用自己才干的，最后都会得到同样的赏赐，就是主的赞赏。而这里十锭银子的比喻是代表相同的职责，不同的果效。那些做得不好的人，原因是他们心里对主人是充满了惧怕，而不是敬畏与爱。对这样的仆人，以后将没有服侍主人的特权，而那些不要他来做王的仇敌将会被拉来杀掉。注意，耶稣说这话是在他仍然给予犹太人机会来悔改信他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于公元33年被犹太人杀害之后，神还给了犹太人40年的机会，直到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实际上是到公元74年5月10号马萨达城堡被攻陷为止。路加福音从19章28节开始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受难周的作为。按我们手册上的分段，路加福音从1到4章算是引子耶稣降临，从4到9章算是耶稣作为弥赛亚的施工，从9到19章是耶稣受排斥和他对此的回应，而从19章到24章是耶稣完成使命。我们来念一下手册上对于最后这一部分的总结。路加福音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19章28节到24章53节，主题是耶稣完成使命。这最后一部分一开始便叙述了耶稣在棕榈主日进入耶路撒冷，以表明他为王。紧跟着是洁净圣殿的记载，民众有的接受他，有的拒绝他，而那些宗教领袖则设法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好有指控他的证据。耶稣的权柄一再受到质疑，而他则屡次为此做出申辩。路加对最后的晚餐和克西马尼园的叙述十分亲切感人，强调了基督与那些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时所表现出的真正人性。有关耶稣被捕及彼得不认主的记载也属同一调子。有关耶稣受审的过程， 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书多了一个重要事实。由于当地的司法权属于希律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听审耶稣后，即把他解往希律处受审。但由于耶稣在希律面前不答话，便被希律送回比拉多处。至于耶稣受难的继续，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与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之间的重要对话。他们当中一个接受了耶稣，而另一个则弃绝了他。就算在死亡的边缘，耶稣也还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被埋葬复活以后，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解旧约关于自己的预言，又告诉他们基督必须受苦。这继续又再强调了耶稣与门徒的个别交通。路加福音末尾记载了耶稣怎样使门徒明白他对旧约预言的应验。福音信息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死及身体复活。大使命即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应许要从父那里差遣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告诫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直到圣灵降临。耶稣升天，门徒大大欢喜和颂赞神。路加福音的结尾将重点集中在这卷书的主题上，即耶稣回到天上去以后，门徒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9章28到44节讲的是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这事发生在受难周的第一天，称为棕榈主日。耶稣所骑的驴驹显然是他的一个门徒预备好了的，他骑着驴驹进城是为了宣告自己就是那个预言的弥赛亚。他的门徒们显然也对此毫无怀疑，因他们欢呼歌唱，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天国君王降临地上，和平归于地上的人的主题，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有天使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而在大家欢呼歌唱的时候，耶稣却大声地为耶路撒冷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他预言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他所预言的显然是公元70年左右耶路撒冷将遭到的浩劫。因为旧约圣经上预言弥赛亚降临的日子是从公元前61年到公元40年这一个世纪，因为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所以随着预言的弥赛亚降临的日子来了又过去了，犹太人就开始陷入绝望，于是决定自己拿起武器来推翻外邦人的统治。就像国际歌上唱的一样，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犹太人暴动。结果是被罗马人残酷的镇压下去，60万犹太人被杀害，第二圣殿被焚毁，犹太人从此流浪全世界，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有2000年之久。这一切都是因着他们错过了眷顾他们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现在给他们的悔改和接受他的机会。20章45到48节讲的是耶稣洁净圣殿一事，这事发生在受难周的第二天星期一。20章记载的耶稣与犹太人领袖的争论和问答是发生在受难周的第三天星期二。首先20章1到8节是祭司长和文士问耶稣凭什么权柄来讲道，耶稣就反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凭从天上来的权柄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既不敢说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们不信，又不敢说是从人间来的，因为怕被百姓打死，所以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然而后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实际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在9到19节的原户的比喻中， 耶稣把神比作原主，以色列比作原户，原主差去收租的仆人比作旧约里的先知，在多个仆人被原户打伤了之后，原主差遣了他的儿子去，这自然是指耶稣自己。原户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就把原主的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里显然指的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即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不愿意接受按照神的旨意和样式所建立的神的国，而要侵占神的国，就是建立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思建立的神治国家，结果就把神差来的他的亲生儿子钉死了。耶稣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也就是神的国将从犹太人转给主要是以外邦人组成的教会。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就是被犹太人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成了教会的根基。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就是说，人在神眼里是否得到称义，全看这人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借着以上的话，耶稣实际上是回答了他是靠什么权柄来讲道的，乃是显然靠着从神而来的权柄。接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分别对耶稣做了一次挑战，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合作问耶稣是否可以纳税给该撒。耶稣的回答是，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而撒都该人则问耶稣，如果有复活的话，在生前嫁过多人的妇人属于哪个男人？耶稣的回答是，复活的人不再嫁娶。当他们都哑口无言之后，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难题，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大卫在经文中称弥赛亚为自己的主呢？除非他们承认弥赛亚也是神的儿子，否则这个问题他们是答不上来的。最后耶稣在20章45节到21章4节指控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罪过，并把他们的贪爱钱财与寡妇投进两个小钱相对比，这相当于马太福音23章里面宣告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也就是对这一个世代的最后的宣判。这事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因为星期三在从耶路撒冷城回伯大尼的路上，在橄榄山顶耶稣给了橄榄山讲道，也就是路加福音21章从第5节到38节讲的末世的预兆，21章的5到7节是耶稣预言第二圣殿必将被毁，然后人们问他，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下面耶稣就交替的给出了在末期和近期的两种预兆。首先在8到11节耶稣给出的是末期的征兆，首先是会有假基督，相当于启示录里面的第一印，即白马，然后会有战争，相当于启示录里的第二印，即红马，然后会有大地震和饥荒，相当于启示录里的第三印，即黑马，指经济危机，瘟疫相当于启示录里的第四印，即灰白马，指死亡，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对应启示录里的第六印，即天象的变化。那么对应第五印的在哪里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12节到19节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这一段讲人对将来的信徒的逼迫和神对他们的保守，既应用于末期，指大灾难当中的揭开第五印，也应用于近期，指耶稣升天之后信徒将会遇到的逼迫。20节到24节耶稣给出了近期的征兆，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公元68年犹太人第一次暴动开始的时候，罗马派兵来围困耶路撒冷，基督徒因着听了这个警告，就顺序的撤离了耶路撒冷，因而得以保存。21节说，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这个报应就是神对犹太人把他的亲生儿子钉上十字架的报应。当神撤离对以色列特别的保护的时候，而以色列又起来反抗外邦的君王的时候，耶稣说，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有60万犹太人被杀戮。公元135年第二次犹太人暴动结束的时候，又有同样数字的人被杀戮，剩下的都被掳到外国去成为奴隶。耶路撒冷一直被外邦人占领有将近2000年，直到公元1967年在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为止。因此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既可以算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也可以算是1967年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重新占领。在25-28节，耶稣又重新开始讲末期的征兆，讲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些讲的都是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是驾云从天降临，绝不是像中国的那个东方闪电的女基督一样，要从女人的腹中再生一遍。最后29节到33节，耶稣讲到一个末期的整体的征兆，说当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们就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们今天看见了以色列的复国和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重新占领，自然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32节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可能有好几种含义。从耶稣说这话的时候约40年以后，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占领，那确实是一个世代，然而这世代也可以被解释作民族，所以也可能指即使到末期也会有犹太人幸存。最后耶稣警告基督徒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可能是指这样做的基督徒就是末世的真正的教会，得以在大灾难之前被提，不必经历这神对世界的愤怒的降临。22章讲的是最后的晚餐，这是发生在受难周的星期四。此后的叙述与马太福音里的基本相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指明了谁是要出卖他的，并且用杯与饼代表他与人立的新约，然后到橄榄山上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这里路加有一些独有的记载，特别表现了主耶稣的人性，说有天使从天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然后耶稣被捕，彼得不认他。路加福音没有讲耶稣受的宗教审判，而提到了他受到三次政治性的审判，两次在比拉多面前，一次在西律安提帕面前，最后尽管无罪却被判钉十字架。23章的26-43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讲耶稣在被带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哀痛，乃是为耶路撒冷将要遇到的灾害而哀痛，甚至于在十字架上他还与周围的两个犯人有交通。一个犯人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和我们吧。显然他不信耶稣是基督。另一个犯人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在这里所做的是三件事，第一，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承认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也就是说是神，第三，向耶稣要求建立个人的关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里耶稣所说的乐园乃是指阴间的称为亚伯拉罕的怀抱的地方，就是那个乞丐拉撒路去的地方。耶稣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就把阴间的乐园搬到了天堂。 耶稣在星期五的上午约九点被钉十字架，中午十二点天变黑，下午三点他去世，在五点钟日落之前他被埋葬。星期六是安息日，星期天一早他就从死里复活。二十四章的十三节到结尾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讲他对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的显现，其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是以后继承耶稣的弟弟雅各做耶路撒冷的教会监督的。耶稣把圣经上解释基督为何先要受苦后进入荣耀都向他们解明，然后在与他们一起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基督来。也许这象征着新约圣徒是通过信神的话进入与基督立的新约关系，而领圣餐就是相当于旧约里的进至圣所与神面对面。耶稣还向门徒们显现，甚至为了向他们显示自己真的是身体复活，还与他们一同吃饭，最后向他们赐下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但是必须首先要得到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最后在众人眼前与橄榄山上升到云中就不见了。这个升天当然指的是属灵的天堂，天还有两个意思，空气的天空和外星空，属灵的天堂是在他们以上更高的维度。耶稣用在人眼前升到云里是给人以一个实物课，让人知道天外有天。路加福音的叙述就到此结束。路加福音的主题与目的是路加按照时间顺序记下耶稣的生平和事工，为要证明他确实他所自称的基督，就是前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那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路加福音的实用信息可以是，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传福音，继续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借教导神的真道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路加福音的主要教训包含以下这些：施洗约翰带着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来做神应许的使者，基督就是那最终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耶稣奇妙的由圣灵感孕所生，我们得着救恩先要罪得赦免，这救恩是以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为基础的，耶稣把启示的亮光带给外邦人，正如带给犹太人一样。耶稣早在12、13岁上圣殿时便已意识到自己作为弥赛亚的使命，耶稣肉体的血缘循玛利亚追溯到亚当，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做地上的工作，耶稣的言行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做门徒的目标是要变得像老师一样，鬼魔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为做世人的救主而受死，这决心从未动摇。做门徒就得在生活中让耶稣居绝对首位，侍奉并非喜乐的最大源泉，得救才是。怜悯既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行为上，日常生活里的职责常常夺去我们与主相处的时间，贪婪可能取代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当耶稣呼召人接受救恩的时候，人根本没有可接受的借口拒绝他。做门徒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视基督高于人际关系，放弃个人意愿顺服神，放弃自己在万事上的权利。神爱罪人，基督为罪人死，一个罪人悔改，连在天上的都要为他欢呼。神总是愿意赦免他那些殷勤己路的儿女。信徒对金钱的处理方式反映出他灵里的状况，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便会受托更为重要的事。地狱是一个真实的有意识的无可逃遁的永刑之地，信心可以通过操练而得到加强，富人得救并非不可能，如撒该。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新的圣约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作为一个人完全舍弃自己的意愿而顺从父神的意愿，耶稣被指控的罪状他一条也未曾犯上，死后才接受耶稣已经是太晚了。 耶稣必须先受苦死去，才可进入他的荣耀。全本旧约圣经都写到了耶稣，如摩西的律法、所有的先知书和诗篇等等。与耶稣相交，使我们在属灵上有敏锐的触觉。耶稣复活的身体是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圣经。福音的信息就是基督受苦、死去又复活，我们必须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信徒是基督的见证人，信徒需靠圣灵的能力做事工。耶稣复活显现后便回到天上去了。路加福音的相关经文有撒母耳记下7:16，在那里神与大卫立了大卫之约，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远坐大卫宝座的以色列的王。以赛亚书61:1-2，在那里神预言了将来的弥赛亚会有圣灵的恩膏，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就通过念这段经文宣布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使徒行传1:8，耶稣叫信他的人继续完成他在地上所未完成的使命，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哥林多前书2:6-16讲到新约圣徒对圣灵的必然的依赖。提摩太前书6:6-19讲了基督徒处理钱财的态度与他属灵的程度直接相关。希伯来书9:13-18讲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心，成为新约的中保。最后路加福音的特色包括以下这些：他的序言、施洗约翰和耶稣诞生的细节、肉体上的血缘即循玛利亚而来的家谱、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孩童时期，做孩童时已意识到做弥赛亚的使命。耶稣宣称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要应验了，强调基督的人性，提到许多支持基督事工的妇女，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和要求，关于贪婪和财富的教训，使拿因城寡妇已死的儿子复活，差遣72门徒，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独有的比喻如好撒玛利亚人、无知的财主、浪子和失钱等等，洁净10麻风病人，下在阴间的财主，在十字架上与强盗的对话，撒该、耶稣在西律面前受审，在以马勿斯的2门徒，耶稣给门徒的最后训斥，和按照时间顺序最完整的记叙。路加福音作为篇幅最长的一卷福音书，向我们展现了耶稣基督最完整的作为人的画面。他的写作的对象主要是给外邦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乃是全人类的救主。人若是听见了他所传的福音还拒绝这样大的救恩，就会在最后的审判时真的无可推诿。我们对路加福音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路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人类的恩慈的救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他的慈爱的面孔，听见他的娓娓的教训，他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所有世上的人要因犯罪而受的痛苦而哀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十字架上依然拯救了所有愿意对他有信心的人。愿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认清我们都是被重新接纳的浪子，也让每一个还在吃猪食的在苦难中挣扎的罪人都意识到父的两臂永远是向他们敞开。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的今生和永生都永远做对你感恩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学习神的话，记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靠着对他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和知识上长进，殷勤地追求圣经真理。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亲爱的朋友，记得新约宗览第十八讲，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